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谢谢小组内在生活小组带给我们这首诗歌，是一个充满着安慰、充满着神的爱的一首诗歌。感谢主，他的应许是如此的宝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今天要讲到的信息的圣经是在耶稣雅记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五节。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五节，那这一章我会分两次来跟弟兄姊妹思想主的话。那这一次呢，我们会来看一看以色列人他们信心遇到挫败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从这一个方面来思想。那下一次呢，我们来思想神怎么样来帮助一些人在挫败当中，在失败之中，怎么样重新恢复他们那种的信心，那种属灵生命的战斗能力，以致他们可以继续的来往前面的内地来征战，来得主所应许的那迦南美地。我们一起来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一些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贝亚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到耶稣雅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四八岭，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耶稣雅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夜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耶稣雅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玛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即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耶夏说：“起来，你为这晚匍匐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解，叫他们说：你们要自解，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清晨，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的愚妄的事。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实在不敢自义，自以为义。主啊，因为我们在你面前也常常做了义昧的事情。主，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心向你完全的敞开，因为主来到你的面前，面对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主啊，就是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你是一位赦罪的神，你是那高高在上的神，你是那位愿意来在我们这些软弱人的身上来显明你自己那无比的慈爱跟无比的公义的那位的上帝。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你的真理的圣灵保守我们的心，面对你坏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去逃避，我们不去把所有我们身上所面对的各样的失败，我们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认认真真的诚诚实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主就是我们开始得胜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蒙福的时候。主，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你，你就是那位与罪人同在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如此的伟大，我们求你再次与我们同在，与讲的人同在，与听的人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征战有七年的时间，那在这个七年的这段日子的里面，以色列人只有失败过一次，可以这样子说，就是攻打埃城，他们失败，攻打埃城失败，导致36人逃命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这36人就丧命了。不但这样，你在这个圣经这一次记载的失败的经历，其实相当的很详细。因为什么？因为它不仅使以色列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学习了一个功课，其实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其实也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被击败的一种的经验，或者说我们有一种失败的经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也有过在敌人的面前那种逃跑的经历，在我们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性、老我和撒旦的攻击下，有时候我们是不堪一击的。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的经历。其实如果我们肯勇敢地带着这些失败仍然俯伏在神的面前，迫切地寻找失败的原因，我们肯去对付它，我们肯去面对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属灵的灵性的状况肯定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充满着活力跟能力。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检视过去我们被击败的经验，那种失败的经验的里面，这些经验会使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活更多的蒙福。那个成果我常觉得不只是一种胜利，而且我觉得弟兄姐妹，那个成果是个灵性上的一种祝福，而这个祝福也会带给你周围的人的祝福。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以色列人在这第七章一到十五节里面，他们这一次他们信心遇到挫败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从这个角度我们是可以去有所学习。首先第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先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来思想。我发现第一样事情，以色列人会失败，我们会失败常常是因为我们太过自信、低谷、哀沉。这个时候耶利哥城你发现已经成为废墟了，是不是啊？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耶利哥城已经变成了废墟了，城中所有的东西不论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被杀尽了，留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呢？留下来的就是只有金子、银子和铜铁这些器皿，这些都要保存放在神的会幕里面以后要使用的。妓女拉赫跟她的亲人的财物，还有呢，还有一件示拿衣服，巴比伦，示拿就是巴比伦，巴比伦衣服，一些的银钱，一条金子。那这以后我们会再更多的去思想这一方面。那看来呢，胜利是以色列人，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他们胜券在握，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那耶稣啊，就马上呢就采取一个行动，就向内地展开了一个进攻，他想要乘胜追击，他选择了 一个开口，是朝北的一个开口的峡谷，作为军队进攻的一个的通道。那出了这个通道，再走大约八里路，又接到了另外一个约旦河谷的，又是另外出现了另一道的通道。在这两个通道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交接处，小小的埃城就建在那边，人口只有12000人。那从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根据探子的估计，能作战的男人有多少个？你说什么？有2000人左右，对不对？那由于埃城地处优势，你会发现呢，耶稣呀，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没有别的选择，埃城要遭遇耶利哥城同样的命运，同样的要被灭。那我们用人的方法来说啊，探子所得的情报的消息其实是相当可靠的。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埃城比耶利哥城小得多了，我们只要花少数的兵力和时间就可以轻取埃城。所以第三节说什么？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都很少。攻打耶利哥城，我们知道是怎么样，是全部的军队都出动，而埃城呢，只要2000-3000人就绰绰有余了。这是探子告诉耶稣亚，而他们所知道的一个情报而做的决定。可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根据的这个这样子的建议呢，这个建议的根据本身是一个错误的假设。这个错误的假设是什么？耶利哥城是以色列军队打败的，这是错误的假设。严格的来说，打败耶利哥城的胜利跟以色列是毫无关系的，他们只是什么？只是绕着城，绕着城然后怎么样大喊一声，就是这样而已。真正打败耶利哥城使他们取得胜利的是谁？是耶和华大元帅，耶和华的元帅所成就的事情。以他们当时的军事的力量，是不可能把那拥有坚强力炮的耶利哥城把它打下的，是不可能的。是神应许把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很可惜，以色列人包括耶稣亚，他们忽略了这个事实，不但忽略了这个事实，他们曲解了这个事实。他们认为胜利是出于他们自己，耶利哥城会倒塌下来是他们做的，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埃城太小了，算不了什么，太过自信。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就是我们陶醉在新的胜利的时刻，接着就会渐渐的陷入向我们自我的能力和才干那种的歌功颂德的试探，你说是不是？我们扩大自己征战中那种贡献，以致我们不见一人，我们只见我们自己，数算我们在耶利哥城我们的胜利，我们便轻视小小的埃城那种的障碍。其实胜利的时刻，比起当敌人来攻打我们，在我们面前挥舞着刀剑的时候，你发现更需要接受持守着神的吩咐，不住祷告，警醒的祷告，屈身俯伏在地，将你的脸伏在两膝之间，来向神切切的祈祷。我相信如果耶稣亚和以色列的长老领袖们这样做的话，神一定会保护他们，神一定会光照他们，让他们看见胜利后会有危机的，以致以色列人就不至于惨遭如此的失败。耶稣呀，长老们，领袖们，太过自信了，我们永远要谨慎小心。我们曾经在祷告中以神那种的交通所赢得的那种得胜，那种胜利的能力，并不能使我们继续继承着那份的能力。我们仍然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如果我们太过自信的话，我们离开神，即使我们面对最小的敌人，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会失败。在耶利哥城战役之前，他们那一种的信心、警醒，在主面前引起亲密的那种的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也应该是他们胜过埃城战役的一个关键，你说是不是？可是以色列人太过自信。第二点，很多时候我们信心里面，我们会遭遇到挫败和失败。我发现以色列人，包括耶稣亚，他们这一次没有等候神，你在第六节到第七节，你发现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在带领以色列过约旦河之前，全民上下来到约旦河前，他们做什么事？三章一节说他们在那边等候，然后呢，自洁，在等候神的里面反省自己，自洁，约旦河分开的神迹就发生了。我们也发现，当他们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在等候当中，神吩咐他们要怎么样？要行隔离，这是在第五章二节，以前我讲过的，好，再重复一下，在第五章，神吩咐他们要行隔离，神要重新以他们立约，要守逾越节，这五章十节，守逾越节来回想神在他们祖先的身上所施行的拯救的恩典，也同样的必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你也看见他们首次吃当地的土产，神要透过这个来激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今天你们跟随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的应许兑现了。神透过这些圣礼来建立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对神那种绝对的信靠，绝对的那种的忠诚，对他绝对的君主为大。你发现在等候的当中，以至于心灵里面信心里头是带着那种对神那种的渴望，对神的那种的需要，那种的向往，对神那种的尊重。这个就是等候神一个人的应该有的一种的心态。耶稣要俯伏在神的面前，你发现接着发生什么事情？哦，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太伟大了。当他们真的这样子的带着虔诚的心守着圣礼隔离守逾越节，耶稣要经历一件事情是什么？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耶和华的元帅向他显现，然后让他知道一样事情。知道什么事情？你发现耶稣要在那个时候俯伏在地，他在那边敬拜神，他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不是孤军作战。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令他振奋的一个的时刻，这是我们之前看见的，是不是？可是你发现呢，来到这里，埃城之前的耶稣亚，在埃城之前的耶稣亚俯伏在地，是因为他亲近神，他等候神，他深切的需要神，神向他显现，神的荣耀未护着他们。但如今，耶稣亚和长老们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俯伏在地，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非常的痛苦沮丧，他们悲伤的埋怨神，而且大胆的自洁的质问神，为什么让他们失败？你可以看见弟兄姊妹，这时候的耶稣一样，几乎像以色列人以往埋怨神的那样的埋怨，是不是？以前的耶稣亚像什么？好像是民族英雄，信心的英雄，现在像什么？像狗熊，跟以色列人一样埋怨神。从耶稣亚一种无知的角度来看，这一次军队的挫败是有害无益的，他们的敌人迦南人如果也趁机反击，一起的冲向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发现他说什么？他心里想，他们肯定是全军覆没，将来可能发生失败毁灭的思想在耶稣亚的脑海中出现。你发现他说话像什么？他说话好像一个丧失信心能力被夺去的人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等候神和没有等候神的结果，你发现是何等的反差？
何等的大的差别。以色列人失败，第一太过自信，第二没有等候神。其实耶稣亚应该在摩西的身上学习到祷告中等候神的重要，他也亲眼的看见摩西在会幕当中跟神祷告，在等候神，亲近神，询问神。他也知道在会幕中那个等候的祷告就是他们属灵征战的火药库。如果摩西不在会幕里面等候神祷告神，他绝对没有这种属灵征战的火药。他知道那个是一个火药库。就准备请你打开圣经出埃及记33章，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出埃及记33章第7节到11节，找到吗？出埃及记33章7到11节，我们来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耶稣亚其实摩西在训练他，让他知道要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他需要学习等候神，在会幕里面，在祷告里面来等候神。我们来看第33章7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念好不好？很宝贵的经文，我们大声来念。摩西束场，将帐幕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幕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站。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幕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孟的儿子耶稣亚不离开会幕。看到吗？看到吗？他有没有学到这个功课？摩西亲自训练他，没有任何人站在会幕旁边，只有他站在会幕旁边来替摩西来把守。我有这样子的想法，摩西透过祷告来表达，来表达什么？来操练他那个尊主伟大的心。这里说什么？他凡事都求问神，等候神，来表示他以神为一切的中心。我想当摩西，可能摩西跟神祷告的时候，耶稣亚也许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是耶稣亚是听到摩西在祷告的声音。他知道这个重要性，他跟着摩西那么久服侍，他知道这是摩西得力的地方，就是等候神的地方，是储存属灵征战火药库的地方。以色列人遭挫败，陷入一种沮丧之中，是因为这次的征战没有等候神，求问神，没有像以前一样内心深深的迫切的感受到需要神的带领，需要神的同在，需要神的祝福。反而这一次他们急于想要得到成功，得到成就，得到胜利，取代了神应该有的那个超越一切的地位跟至高的地位在他们的心中。他们以为抓住了神的应许，得迦南美地，这是神的旨意，似乎我手上握着了尚方宝剑，无往不利。但他们忘了一样事情，他们被耶利哥的胜利冲昏了头。一切的应许和福气是建基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基础上，神永远是一切的一切的中心，就算这一切都没有了，唯有他永远是存在的，一切是他造的。如果我们看拥有一切，一切就是我们生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注定失败。这是在整个信息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看见，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是这样，因为一切会改变，一切都会过去。圣经明明告诉我们， 他是一切的一切的源头，他也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是永远存在的。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看重等候神、求问神、尊重神，我可以告诉你，就算你有最自信的人生的计划的方案，我可以跟你说，你的人生还是失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你今天怎么样来定义一个基督徒成功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再听清楚我问的问题，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定义一个基督徒成功的人生？你可以，也许你不一定要接受我这个答案，我个人觉得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就是这个基督徒一生尊主为大。你同意我这个说法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却带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思想。我们也许会有失败的时候，就算弟兄姊妹我们失败了，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转向神，我们还是要向神来悔改。你发现即使是失败，我们的心还是不能够放开这个尊主为大，他还是最终我们要归回去的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基督徒成功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借着祷告，借着看重神、尊重神的心态，而不是一种得失的心态来等候神的时候，我相信他最终赐给你跟我的一定是最好的，甚至我可以跟你说是超过物质的东西，那是灵性上的祝福，是与真善美的神一种很亲密的那种的关系，我想那才是真正的胜利，真正的人生的意义。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必定会更加的愿意来讨主的心。中国有位基督徒姊妹，我们都认识她，叫小敏姊妹。小敏姊妹她写了一首歌叫《最知心的朋友》，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我们唱了又在唱，我常常有时候我都常常唱这首歌，几乎全世界华人教会我想都会唱这首歌。那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呢？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呢？而且我们每次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是很感动。那如果你有看严志明牧师所制作的《十字架在中国》的里面有一个访谈，我把在这个整个访谈的过程里面，小敏姊妹就把她信主跟跟随主的整个生命的经历把它讲了一下，我大概就把它讲一下。小敏姊妹写这首歌的由来其实跟她生命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什么？因为有多次他们的教会，他们侍奉的教会面对当地的政府很严重很大的那种的攻击跟逼迫在当中，他们亲密的同工跟他们出生入死的那些弟兄姊妹一个一个被关进牢里面被毒打，他自己也遭遇过这种事情，甚至怎么样，甚至有一些被打死。在这个访谈的整个过程里面，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心中里面其实非常的难过，很孤单，因为他在讲的时候其实他一直流着眼泪在讲，比如说他很孤单，他很恐惧，他的圣心面对一个很大的考验，他向神来哭诉他那种的软弱，他曾经想放弃那种的失败，那种的痛苦，那种的挣扎，侍奉的路啊很难走啊，甚至信心受到很大的考验，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他常常就来到神面前，他就祷告祷告，有时候没有说什么，就跪在神面前在等候，一直流泪在祷告，他求神的安慰临到他。确实你发现在整个访问神常常都临到他，神使他的信心如火挑旺，他用神所赐给他重新赐给他的信心，他胜过那些攻击他的仇敌，他继续用他的生命 来传福音。在这首歌里面有一个歌词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我曾经很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那样的属灵。我对不起哈，传道人有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了，总是会怀疑别人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个歌词说什么？有了主我还要什么？我心与主相连。我再请问弟兄姊妹，真的吗？当我唱这首歌，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真的吗？于是有个牧师讲道，什么叫基督徒？一个姐妹说，基督徒就是信耶稣得重生。哦，很好。另外一个又站起来，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放下一切跟随主。那个牧师很幽默，他说，是啊，房子还没有卖。什么叫基督徒？我只把这个让弟兄姊妹去思想。是的，弟兄姊妹，从小敏姊妹的这句话里面，我感受到她生命里头有一样事情，她在告诉我，她经历了这一切的事情之后，她发现一样事情，神才是这一切的一切，神的宝贵比任何东西都宝贵，甚至比她的生命都宝贵。哇，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有深度的属灵生命啊！我可以要上帝，要到一个地步什么？我什么都不要。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不是这样吗？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说什么？今天诗班所献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知缺乏。中文说什么？我不知缺乏。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什么要了，我满足了，我没有什么东西要。有了神，有了耶和华，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我再满足的了，有神就已经一切都不要了，都满足，是这个意思。中文翻译一遍好像感觉到啊，有了神好像是啊，神啊，我要中 Lotto 我就会有 Lotto，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要买个大房子，神就会给我大房子，是不是？其实不是，是指人的心灵里面已经感受到有了主就满足了，这是一个何等有深度的属灵生命。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你真正的需要神，你会等候他，是不是？在我生命的经历里头，在经历里面，什么时候我觉得我需要神？哦，面对苦难，面对逼迫，走投无路，痛苦万分，绝路了，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说我需要神。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这样，如果我们今天好好的想，如果我真正的需要神，我是不是真的需要神，你就会来等候他。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等候神，我们不愿意等候神，是什么？是什么原因？神不用了，我可以了，不用，不用你来，我不需要，我的需要我自己可以自满足。你会不会觉得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等候神是浪费时间，会错失机会？我们要很小心，如果你觉得来到神面前祷告等候他是浪费时间，会错失机会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会遭遇以色列人的失败，跟他们同样遭遇那个失败。第三点，以色列人犯了一个什么错呢？他们信心遭遇挫败是什么？他们犯了罪，取了当灭的物。你发现在第十节到第十五节里面，虽然只有亚干一个人犯罪，但是神却说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你看完了整章七章，你发现其实是亚干犯罪嘛，可是神说什么？这里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思想，是什么？以色列人犯了罪。哎，他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第一节跟第十一节都是这样讲。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需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你发现啊，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一段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们没有单独一个人的，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单独一个人的， 任何一个人犯罪是会影响我们所有同伴的属灵的情形。一个人的冷淡必定会使那些别人火热的心受到影响，被降温的。我们也不可能 单独的向上冲，而别人也不会跟我们向上的。在这整个宇宙，一个在每一个星体在太空中运转的时候，它不会不影响在同一个系统当中其他星体那种的位置和速度的，不会的。在这里，神要告诉我们一个这样子的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不是单独一个人的。圣经哥林多前书那边说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提醒我们一样事情，他说什么？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怎样？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怎么样？都得荣耀，一同荣耀，一同在主的面前快乐。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事件当中，以色列要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去思想，整体的平安和兴旺是有赖于每一个肢体对神的爱和顺服。同样的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徒的团体如果基督徒的团体了解到别人，对不起，如果基督徒的团体了解到其中任何一个肢体的选择、决定和行动对整体或者教会来说的祸福的影响是有很大的影响在里头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了解到一点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必定更愿意更多的顺服圣经里面的教训，因为你跟我不是单独一个人的。所以圣经里面教训我们什么？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这是罗马书十五章一节说的。还有说什么？在高处的要屈尊服侍在低处的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不能够单单顾自己的好处和利益，我们也要顾及旁边的人的好处。是我承认教会那么大，我们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但弟兄姊妹，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希望这个不是我的借口，我的能力有限是我的借口，以致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只是单顾自己的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有这样的思想，你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会观、圣经的教导。求主帮助我们。另外一样事情，在这段经文呢，除了这个神要以色列学习我们是整体的，我们是不是单独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或者我们所得的荣耀应该是同样的，在弟兄姊妹当中有影响的，这是神要教导以色列人。其实神也教导我们今天属他的教会的人。另外你会发现一样事情，在这段经文我们对神的警戒命令常常是不留意的，你有没有注意？神明明说，刚刚才说耶利哥城里面的战利品不能拿，这城里面所有的都要消灭，只有几件特别的东西我们要留着在会幕里面用。这个命令可能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一样事情，是要保护以色列人不要因为得到太多的战利品以致我们陷入一种贪心的试探当中，也可能是要锻炼培养他们一个属灵的品格。什么属灵品格？不要靠这些东西，要对神忠诚，要对神有信心，不是要靠这些东西。但是对亚干来说，对亚干来说，神的旨意早就被他那个贪心那种的欲望给冲刷掉了，他早就忘记了神的一个这样子的吩咐。弟兄姊妹，也许我们都认为亚干是以色列人失败的一个罪魁祸首，以色列人会失去信心就是他那个害群之马，罪该万死。但是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反省， 在他在亚干之后明显违背神吩咐的人，你发现大有人在。包括我自己，圣经里面神清楚吩咐，不要贪爱世界，不要爱慕虚荣，贪财是万恶之根，是等于是拜偶像，还有反对骄傲，不要不圣洁的野心，就如禁止拿四拿美衣和金条一样。你发现今天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对神的吩咐是麻木不仁的。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常常反省，免得我们会绊倒。因为圣经说什么？使人对神失去信心的人，这个人是有祸了，这个叫做绊倒。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被击败，以色列人会遭受失败。而且你发现在你跟我的个人的经验的里面，我们在教会历史上你会看见一再的印证这句话。什么话？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神所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愿，起了当灭的物，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人所犯的罪，活在罪中，是会影响周围的人一个属灵的情况，是会使整个教会失去了神的同在，而且这个教会就慢慢的衰亡。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情况。这些都提醒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的常常的保守我们自己。既然你在教会，我们加入教会，我常说弟兄姊妹，不是单单很简单的信耶稣上天堂，所以你成为了一个教友。今天我要提醒我们，互相的提醒，我们互为肢体，我们不是单独的一个人，我们可以，我们要互相的守望，我们要互相的劝勉，免得我们会在神的面前遭受到更大的亏损。今天的信息也许听起来是个相当比较是负面比较严肃的信息，但弟兄姊妹，好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我们去检视我们过去的失败的经历，我们检视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失败的经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会得到更大的祝福。我告诉你，我自己在18年前，应该是20年前，那时候我才，对不起，我应该是22岁，我那时候22岁，应该是20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我才22岁，我刚信主，我是18岁信主。我们教会就分开了一个堂，有个分堂，我们教会有几个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就去分堂里面开始施工。很快在几年的里面，我们教会就开始怎么样，从10几个人就开始有100多个人开始聚会。只有几年，当时我们一个教会有一个，其实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是个老弟兄，那时候他55岁，马来西亚是55岁就退休的，所以他55岁退休的时候，他就全时间来做神的工作，就开始一个新的堂会，教会开始兴旺啊。胜利之后有危机，什么危机？那我跟一对夫妇啊，他跟他的先生，太太也跟他先生是执事会，是执事会里面的执事。然后我们跟另外一个执事会的主席是个姐�妹，她是个年轻的寡妇，她才30几岁，那时候就要带着3个孩子，那时候她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对不起，我们跟她关系都很好。而在那个过程里面，长话短说，那过程里面我们教会也支持了当时在当地的一个福音戒毒中心，我们常常会去那边啊，去带领敬拜啊，去带领查经。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认识了那些当地啊，当时的福音戒毒中心的一些的弟兄啊，都是弟兄，没有姐妹，那个都是弟兄的事工。啊，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戒毒中心这些都就会来到我们教会崇拜，就这样子跟我们教会有一些的接触。 但是其实当要做这个福音中心跟教会这个这样子的配合之前，福音中这个福音戒毒中心的总干事有提醒过我们，他说我不是歧视我们这些吸毒的人，你们要好好的看着你们教会的弟兄的姐妹啊，我不是看不起这些人，我只跟你们说你们好好看着他们，要小心，因为这些人并不是你们那么单纯的人能够去处理。他曾经讲过这话，我常换反说。后来发生什么事呢？那后来我们教会的这个执事会的主席这个姐妹，她先生已经过世了，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就爱上了他们这个福音戒毒中心的其中一个同工。那之前的时候呢，福音这个机构的那个总干事有跟我也跟这个弟兄，因为他知道我们跟这个姐妹很好，这个主席很好，就跟他说你叫他要放慢一点啊，他们的感情要放慢一点啊，叫他要好好的观察。他有给我们一些 comment， 他认为这个弟兄还不是那么的稳定跟成熟啊。其实我们就放在心里，他有一天跟我同在执事会的这个弟兄啊，因为他这个年轻的寡妇的姐妹，她要看三个孩子，她没有时间嘛，所以她的最小的女儿呢，那时大概是五岁，所以每个早上呢，这个弟兄跟他太太，因为他们是自己有公司上班的时候，顺道就把这个小女儿送到去幼儿园里面去，就在路上的时候就谈起啊，就跟他谈这个小女儿很可爱，那个弟兄就跟他说怎么样啊？那个他妈妈的，就是他未来的爸爸叫 Alan。Uncle Alan 怎么样啊？有没有来你们家？他只是这样随口问问。那小女孩很单纯，没有什么会遮掩。他说是，今天早上我起来，我看到 Uncle Alan 躺在妈妈的床上。哦，那个弟兄就跟他小妹妹说，你不可以乱讲话哦。没有啊，我早上还看见了 Uncle Alan 躺在妈妈的床上啊。那这个事情我们心里面，我们关心他，我们真的是关心，我们心里面就害怕了，我们心里面想糟糕了啊，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我们其实没有跟教会任何一个人讲，我们就去到牧师的面前，我们跟牧师讲，他说牧师，我们跟你讲这个事情，我们不是搬弄是非，你也知道，我们跟牧师你也知道，说我们跟这个，我们是很关心，我们也很爱这个姐妹，我们也相信你也很爱这个姐妹，可是他现在是执事会的主席，却发生了这个事情啊！而且我们不是只有从这个小妹妹，这个最小的女儿身上问这个事情，我们问她的，她有三个孩子，一个大的是女儿12岁，儿子是10岁，我们问她这两个孩子，这两个人是 Uncle Alan 差不多每个晚上都在我们家过夜，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后来我们跟牧师讲，我说牧师能不能你劝一劝这个姐妹，你劝一劝他。很可惜，这个牧师把我跟这个执事，只是跟他讲的事情，他把他跟所有的执事讲。一讲出去之后，其中一个我们叫一个很有钱的那个执事是开工厂的，就带起了一些人，就攻击我们两个人，然后说你们是搞事情的。教会本来好好的，你们是搞事情。好，这个事情到个地步，有一天我下班回来的时候，这个姐妹跟她的爱人、她的情人，等着我下班回来，冲进我的家，站在我的面前。因为她本身这个弟兄啊，他是吸毒的，他们是黑社会的背景，用粗话骂我，骂一直骂，我就在那边给他骂。我那时候22岁，我就给他骂，他40岁。一直骂，甚至哇还冲我，还想要打我，惹我，跟他动起来，我就不动，我就站，我就让你骂。骂完了之后，他骂完了，骂了很久，骂了很凶。后来我就看着那个姐妹，我说：如果你来到我的面前，你觉得你们是对的，我祝福你；如果你来到我的面前，你觉得你是错的，我也祝福你。哎，这是我从起初到现在我的心态，我一直以来都是在祝福你。他说现在时间到了，我请你们回去。好，这个事情过了没多久，我就去读神学。 很快的过了大概一年到两年之间，我长话短说，就在这一两年里面发生同一样子的事情，让我心里面非常，现在讲起来我心里面都是害怕。有一天神学院我吃完晚餐的时候，我在我的宿舍里面，有个同学就喊我，明德，你的电话。好，我就跑出来，我就接了电话，电话的那一边是谁呢？就是这个弟兄跟我一起为了关心这几位的弟兄，就告诉我，他说，明德，我告诉你一样事情，我们很久没有联络了，我们很久都没有联络，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东南亚啊，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等于是跨国，打电话要花很多的钱，所以我那时候也其实我也不太想要跟什么人联络。他说我打给你有几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他告诉我的时候，他不是幸灾乐祸，他告诉我的时候说我很怕。他怕什么？我告诉你，明德，当我们那时候我离开教会，他离开教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牧师的唯一的一个儿子在芝加哥读完主修小提琴完了之后，这个弟兄了不起，小提琴也可以，钢琴也可以，打鼓也可以，吹奏也可以，吉他也可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弟兄，非常非常了不起，很有恩赐。他在芝加哥读完他的主修小提琴之后，毕业的那一年跟他班上的一些女同学、男同学去毕业旅行，在芝加哥高速公路上车祸死掉了。哇，我听到时候眼泪就掉下来，因为我跟这个弟兄啊，我们感情很好，也不因为他父亲这个事情也影响我们的关系。第二次事情，这个牧师已经被教会开除了，他这样说，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一天到晚去钻股票行，后来被教会抓到，他一天到晚就是去买股票，他没有心侍奉，所以教会就把他开除了，然后他心脏病病发死了。我那时候他旁边有同学经过，我的眼泪一直在那边。他说还有啊、哦，我听我就开始发抖。还有什么事？那个弟兄挑起攻击我们的弟兄，他的工厂被烧得一干二净。他说还有哇，还有，我说这个人还没全部发生的，还有什么？那个姐妹离婚。他的先生他们结婚之后，这个牧师替他们结婚之后不到一年，他重新吸毒，还带了几个吸毒的男人来他们家一起吸毒，所以他离婚。我说不会还有吧，他说没有了。最后一句话，他说我那上个礼拜说我遇到了这个姐，他在我面前哭，他叫我跟你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遇到明德，你跟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后来我跟他弟兄说，他说你也跟他说，无论他错到哪里，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姐妹，无论他往哪里去，他受我多么的苦，你告诉他，他永远可以回到我们当中，他是我们的姐妹。弟兄姊妹，我的信息讲完了，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在失败当中，你不是失败的人，要把失败当作是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如果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成功永远会临到你的身上，你永远会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你肯站起，重新的爬起来。牛顿曾经讲过一句话，学溜冰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是什么？学溜冰的人为什么会溜得那么好？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他跌倒，他重新再爬起来再溜，这是学溜冰成功的一个秘诀。基督徒，我们要得胜是跌倒重新再爬起来。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你话语当中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不要太过自信，你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晓得学习等候你，尊重你，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才是我们的一切，才是我们的重心。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你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罪，我们就当在你的面前好好的来对付，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来对付， 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在当中得到你应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圣名。